大不列颠，如今的日江洛帝国，面对当下的复兴与重振，自由贸易下的保守与激进，多元素多种族的文化冲击碰撞交集。英伦三岛，从热烈的普里茅斯到寒冷的阿伯丁，从幽暗的贝尔法斯特到明媚的诺维奇，历史交错之间，红白玫瑰持续上演铿锵剧集。我们行将 talk 进行解构，来往交锋之间，为您呈现一个华人视角的英国社会发展原貌。海岸线 UK， 英漂生活的人间指南，史上最人间不拆的好声音。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海岸线 UK。大家好，我是张顿。今天咱们节目呢，依旧是咱们的老林。林老师，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这个樊鹏樊老师，
听众朋友们好。
和我共同为大家带来，今天呢，咱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跟咱们的日常出行啊息息相关。当然，它也是属于一个，在这个辅国啊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项交通工具啊，那就是英国的火车。说到这个英国火车呢。在英国生活习惯的人，首先脑海当中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 Paddington， 是吧？地铁站，是地铁是属于火车的一种类型。但是咱们今天其实也不是主要说地铁啊，咱们是说这英国的铁路，由此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一些影响和一些有趣的一些段子，咱们今天可以来共同跟国内的朋友们分享一下，说到这个英国火车啊，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干净，非常干净。当然这个跟这个高铁啊，但是这个从速度上和这个什么装饰程度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当然，但是乘坐起来，我就觉得这就是属于英国普通的这种，就怎么理解，就有点类似于像我们国内的绿皮火车吧。就是这种级别的，但是呢。我就发现这英国人他在这个火车的这个运用上啊，他还是做的相当的讲究的。我刚说嘛，除了干净以外，你看他相关的这些设施啊等等，更新换代等等，其实都非常快。
给我的第一印象感觉倒是就是永远都能找到座位
啊，
这是在国内的时候就是经常会你买了火车票找不到座位，就是站一路，但是在这里几乎是没有这种情况。
这个我倒是有一个什么小经验呢，就是说在英国订火车票啊，它有这么一个订法，就是说比方说你不管是从哪一站，是从始发站还是中间站上来啊，就是说它有一种是有座位的那个票，如果你买到了以后呢，在此之前你的那个座位，如果说一般情况来讲啊，是不会被卖给别人的，但是可能也有分段式的，比如说刚好在这段时间前段那个客人下了，他一般会做一个什么标识呢，在他的火车的那个座椅的那个顶座，那个枕头的那个位置，他会插一张票，但是你就能够看得到啊，这个行驶这个区间这个座位是有人还是没有人的，你就可以决定你坐还是不坐。然后呢，其实如果说你是这张这个原座位的这个购买者，也就能够至始至终保证这个座位一直可以属于你啊。
对。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就是在英国的火车上的厕所里啊，永远都有纸。
这个不光是在火车都有纸啊，这个
所有的厕所，
这个是所有的公共厕所里头它都有纸，
都有纸，这个很方便嘛。
这个很方便，这个跟国内很多这个洗手间这个公共开放这不一样，还你得花五毛钱一块钱，所以说刚开始来的很多朋友是不习惯的，说怎么这儿有纸啊？还，但是在这儿是一个很司空见惯的这么一个习惯了啊。这当然这是说开了去了啊。你要说到刚刚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洗手间的这个配置，那我还要再说一点。就你发现没有啊？在英国很多的这个停车场啊，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啊，在停车场里头有专门的残疾人的停车位，而且这个停车位呢是一般的人是不能停的。如果你停了，一旦被抓的话，就是被罚款的话是很厉害的，罚单是70镑，就政府罚单是70镑，就相当于人民币700块钱。
这样的残疾人专用停车位应该离商场的入口非常近，
非常近。对，他是从各个方面都来考量，而且呢，就是关于残疾人这一块的这个社会地位包括尊重，你可以从包括大巴 上了那个大巴，你会发现，哎，它那个大巴它会倾斜，它会就是当时会有一个压力装置，它会降下来，就整个的那个车的底盘它会降下来，让这个残疾人能够方便的有轮椅嘛，可以推上去，包括小孩儿，就是妇孺这个推着小孩上这儿童车上这个公交车，都能够享受这个方面的照顾。另外呢，残疾人还有什么呢？就是我有时候经常在有一些小的一些牙科诊所啊，甚至有一些小的一些饭馆里头能够看到那种装置，就是它是自动的那种，
嗯，
上楼梯的那种装置，就残疾人就直接坐到那个楼梯旁边有一个扶手，那个扶手啊，它是这个自动的机械的，它可以把它运上去。
嗯
哦，
哎，有一回我印象特别深刻，在大英博物馆，我就看到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残疾人的一个升降机，
嗯，
也就是说。它大英博物馆不是有台阶吗？很多级嘛，是吧？
对对 对，
它是可以通过那个升降机就可以无障碍的把残疾人可以运到，
这个非常人性化，
非常人性化。
包括在斯旺西的这个球场看英超比赛，
哎，都有专门残疾
专门的残疾人座位，
而且
位置
相当好。哎，老李，这下回看这个联赛杯的时候，你可以瞧瞧啊。
好好好，
哎，咱们这是有点跑题了，咱们拉回来继续说这英国的火车。英国火车啊。根据最早的记载，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就是在英国发明的。
对，
哎，时间是在
这，如果是按蒸汽动力的来说的话，
嗯嗯嗯，
第一个载人铁路是自1825年，是在英格兰的一条铁路，是1825年的，当时是就是首次是用蒸汽动力来载人。
啊，好像是在什么斯托克顿啊，
对 对，
斯托克顿啊，那个地方。然后，还有一个跟这个斯旺西，
斯旺西也有点关系，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我们中国人觉得铁路应该就是至少是有这种蒸汽动力啊，或者怎么样这种火车来运载客人的。
嗯，
但是在英语里面 ，railway 它只是表示这种
轨
道。对，有轨道的这种叫做 railway，
railway 啊，
所以在英国人看来，最早的载人的铁路就是最早的这种载人的 railway 啊，
嗯嗯嗯，
是在斯旺西这个地方，斯旺西的一个，
啊，是在我们现在在的
这个，对，是在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的一条铁路，是从市中心到叫做一个 Mambos 的一个海角，那个当时呢是一个景点，是一个海角，
哦，
是个旅游景区。就是把市中心的这些工人呢，还有一些市中心的那个客人，这周末的时候拉到这个海角去来度假，就是类似于，对对对，就是一种放松。
那实际上这个跟现在的这个
旅游巴士
没，
嗯，对
啊，
不过要说明的是，当时它只是用的是个铁路，它的动力是用的是马。
是行驶在铁轨上的马车，
是助力，
就是可能国内观众看过那个姜文的那个电影《让子弹飞》
啊，
那个里面
啊，
对，比如说马拉着这种铁在铁轨上飞奔，马拉着车厢，就有点那种感觉。
哦，哎，我当时看这部电影，我还真以为这是属于艺术处理，看来还真不是啊。
对，
这是属于
艺术，源于生活，
源于生活，这样是。说到这个英国铁路啊。这个有一点跟咱们这个中国，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咱们中国当然现在铁道部没有了，是吧，啊？这个铁路在英国它是属于私有化的，
对，
它不是属于公有制，嗯，完全是私人化公司。
它也不是说从开始就是私有化，也是
嗯，
撒切尔时代当时政府提倡这种叫所谓的新自由主义，
嗯嗯，
就是希望各个这种各个的这种单位吧能够自立自负盈亏，
嗯，
所以他把很多一些公共的设施给强行的通过政策的方式来剥离出去来私有化，
嗯，
当然这个中间有可能肯定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了，
嗯，
是说这好的也有说不好的，
嗯，
对，这样我又有一个问题了，那你说战时啊，
对，
政府是不是有权征用铁路了？你虽然这个你这不是私有化，
嗯，
是必须得是神圣
不可
侵
犯
的，
对对
对，如果是战时呢，政府是不是有权收回铁路啊，
嗯，
或者是尽管你是一个私有化的公司，
嗯嗯，
这个我不是英国女王，所以说铁路这块我也不好讲，但是呢有个例子，
嗯嗯，
就是当年英国在海战的时候，确实就二战的包括这种海战的时候
征用过
直接征用这种私人的船只，
商船，
这个是有过的，
嗯， 当然我觉得这樊老师不用回答这么正式啊，这个
这个我也是随便一想。
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在他们跟国家签的相关的条款当中啊，一定有这么一条免责。
对，
就是
对，这个完全有可能哈。
而且甚至英国的这些就是商船都是直接按照战就是战船的标准来建造的。
是吗？
嗯，而且呢就是在英国的这些商业商船上的这种水手，他们在学校里面的培养方式完全是按照英国海军的标准来培养，
是半个职业战士。
对，相当于是有点预备役的这种感觉。
哦，那这个铁路工人呢，因为现在这个经常动不动看新闻上就是说这英国铁路工人罢工，这哪儿哪哪儿这个这下班人群这个压根儿去望着就比较傻，这比较比较着急啊。
这
是
这我真看不出来，因为我看见那种铁路工人都是五大三粗的大胖子，
嗯，
这完全看不出来跟军队有什么联系了。
对，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英国人他是真是很有意思，他动不动啊这经常像这种全国性的大罢工啊，这个搞得跟法国人似的，不光铁路，
不光铁路，
老师医生他也罢工。
对，
那天我瞧着一个说这个今天不用去医院了，我说怎么回事，这不是约好了吗，都已经这医生罢工了都已经像这种情况真是工会组织在英国应该是属于势力非常庞大的一种这个力量啊。
对，
暂且不说工党吧，但是这个工党跟这个工会啊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呢在这个各类的生活当中啊，这种工会组织你就会发现啊它影响太大了。比方说环卫工人大罢工，这个城市清洁系统就一定会出问题。
对的，
火车工人大罢工，你看今天办事儿你就办不了了，不光是晚点了，这是吧。哎，但是这一切的由来啊我们刚刚再引回来，就是说它跟这个英国铁路私有化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怎么呢，这个如果说假设啊这英国铁路它是属于国有的，但不是说国有的你就不能发表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是呢似乎这个工会的工头们组织起来可能又还有着某种法律的某种支撑，它可能腰杆会比较直。那么其实这种概率事件的出现我觉得也就可能不足为奇了。那它很容易会产生这种怎么说呢，用工之间的矛盾呢，对吧。比如说我的福利待遇说哎我觉得其实我小小跟他算了一笔，我觉得还挺有钱的，说实话一个英国火车司机好像和这个英国大货车司机的一个年薪吧，据说好像是说最低折合人民币可以达到60万到100来万之间。
那在对中国的人看来
很不错了，
很不错，很可观的一笔。
对，非常可观了。
在英国也算高工资了，
是吗？
60K应该60千吧，
嗯嗯，
6万镑吧，
嗯，
要年薪的话，已经很高了。
对，
嗯，反正我知道大概有一些这种可能这种医生啊，大概一年的这种普通的啊，普通的这种诊所的这种医生，可能一年大概就是60万元人民币左右的这么一个年收入，大概是，
嗯，
医生。
英国的平均工资也就。
30万人民币上下，可能
还不到。对，2000英镑左右每个月，我觉得
啊，
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水平。要是60K，就是6万镑的话，差不多达到一个教授啊，一个初级教授的一个水平了。
嗯嗯，所以你其实
已经很高了，
你有时候你还看不太明白他火车司机为什么罢工啊？当然，我们只是描述了这么一个特点而已。
对。
哎，编导提醒我说咱们要去一下广告啊，咱们回过头来接着咱们继续再来说英国铁路。
三位相加百岁有余的海漂男子，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异域人生？
上了年纪的一个老太太，她经常坐在那，她过路的人她就会不由自主的会请她抽支烟。
祖国生活的林林总总，海漂一族又有着怎样的喜乐悲欢与异想天开？
伦敦的这个警察局打了一个电话给手下。
大不列颠，如今的日江洛帝国，面对当下的复兴与重振，多元素、多种族的文化冲击大行其道，在这片孤岛之上，将会有着怎样的碰撞与交集？我们将 talk 进行解构，往来谈笑之间，为您呈现一个华人视角的真实英国社会。
以至于到现在，就是他的国旗都没有出现在英国国旗上，就是联合的标
准。我们要求收听的您有文化、有底蕴、有追求，还有中国梦。 海岸线 UK， 海岸线 UK， 音飘生活的人间指南，史上最人间不拆的好声音。
好，海岸线 UK， 咱们今天说到的是很有英国特色的英国铁路。之前呢，咱们说到的是啥呢？是这个关于英国的铁路工人。他们的这个经常行使的一项爱好的权利就是罢工。哎，咱们可以接下来聊聊这个坐英国火车的一些感受。你有没有发现，在英国坐火车啊，很方便？
嗯，方便。
对，
交通网络系统相当发达，
买票也很方便。
嗯，哎，这个我就突然想到这个，咱们这个春运是吧？这还有专门这个有软件公司发明这个
抢票神器，
抢票神器啊，还是内嵌这个浏览器里头的。像这种情况啊，这我在英国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关键是人口总数要少一些，
哎，也这是一个方面。嗯，
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嘛，中国是吧？
对对对，没错。但是你在英国这个乘坐火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他的这个检票员呢？似乎也不是跟国内的那种就是上下车的这种服务员似的，他好像还是一种怎么讲，就是还是很传统式的那一种的，就是甭管他这个火车机车是车厢或者说已经现代化到什么程度了啊，他已经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查票员呢，他就是依旧是还是跟以往的那种传统的那种装束差不多，
而且还一般是老人，
一般老头，
对，老头，
哎，白胡子甚至都还有，这个也很客气啊，也基本上也很礼貌，哎，甚至有时候还跟你开开玩笑说，你这个，请把你的车票给我看一下好吗？像这种形式，哎，那像这种乘坐体验，我觉得在英国应该，咱们来的很多朋友应该是觉得跟国内有很大的差别的。
最大的差别啊，就是不一定是最大的差别啊，其中一个差别就是有的车站你不需要检票就可以上车。
嗯，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也可以不买票就可以上车
啊。这是在区间之内是吧？你是说这个？
不一定，有的车站就是没有，有的车站是不用检票
啊。
对
对，
检票员
不像在国内啊，上火车之前先排队，然后检票上车，是这样的。在英国啊，在英格兰啊，在英格兰地区啊，有的车站它是不设那个检票那种机器啊窗口的，但是有的车站是有的。
而且我发现斯旺西，如果是我从伦敦呢，比如说从伦敦回斯旺西，如果是晚上的话，出站就是我回到斯旺西也没有人查我的票，
是也不用把票放在机器里，
对
对，
也不需要查票，就可以直接走出来。
是的，是的。还有啊，就是英国的火车都不是很长。和国内火车比，
对对对，
因为他们人少啊。
是的，是的。
这个也可能是其中原因之一吧。另外啊，英国的，当你去买英国火车票的时候，它有很多优惠的卡，比如说家庭卡呀，
或者是
学生卡呀，
青年卡，
对，这些 young person card，
对对 young person card，
但我不知道翻译成中文怎么翻译，青年卡，
青年卡，
或者是全职的学生啊，满25岁以下，
是的，
对，或者是家庭卡，家庭和朋友卡。就会
就名目非常多，
对，你可以很买到很多打折的火车票。
但是哎，有朋友也就给我抱怨过，说这个按季节性来算，有时候这火车票太贵了，难以承受啊。你像有时候可能从3-4个小时火车车程，这个时间吧，这个去伦敦像这种地方，可能有的时候你着急买票的话，可能差不多折合人民币1000块钱。
对对对，
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提前一段时间买，哎，你发现可能只
要便宜。
200来块钱就够了，
但也但和中国的火车票比，我觉得英国的火车票还是贵的
啊。
对，
还是
这是肯定
比，这毕竟是私有化，这是你要想这他要把这些本来人工嘛，这本来就贵是吧？这是工会也已经被折磨的是没有任何脾气了，
可能和他们罢工也有关系吧。
对，你因为你每次罢工，他都要是要提一个要求，就是我肯定无非就是提升我的待遇福利吗？对不对？
最近今年年初的时候，好像有消息说火车票还要涨，是不是？
这是绝对是英国国情普遍趋势，这是肯定要涨。何止现在车票涨啊！现在你知道吗？现在这个英国人民就已经在开始吐槽了，知道吗？就是你别说这个中国人的影响能力有多大，现在整个英国差不多有接近50%的水你要给李嘉诚缴费，
哦、是吗？
水公司20%几的电。还有说什么天然气，类似于也有占到多少的一个比例，都是给亚洲人缴钱。这但是英国人民就开始出来吐槽了。你看这， 这是私有化嘛，对吧？因为私有它允许这个资产的这种重组啊，
国外资产的进入、
啊、资产的这种进驻嘛，
对对对，
它很自由化嘛，对不对？那么现在看来的话，就是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哎，你看伦敦，你就会发现有这种趋势。伦敦很多的这种商铺啊，还有这种这个地产界的这种就是非常能够叫响叫座的这个地头啊，几乎都被亚洲的这个投资商。能够垄断，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个，就是东南亚呀，或者说是这个香港地区的。
对，让我想到了卡迪夫的老板，是吧？
对，
哎，这个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对
啊，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突然想起来啊，进入我的脑海之中啊，就是和中国有一定区别的，
嗯嗯嗯，
就是关于这个火车乘坐中间下车的问题。
区间站，
哦，
对对，
就是说用英语来说，这里的乘坐对客人来说很。这个 flexibility 非常的这种
灵
活，
对，非常非常灵活，这样的话就衍生出了一种省钱旅游的方法。比如说你想从 A 地到 B 地去，中间会经过你想去的城市 CDE， 这样的话你可以买从 A 到 B 的车票，就可能便宜，然后你在 C 站下车，然后在 D 站再下车，在 E 站再下车，再上车，然后一直到B 站到达终点站，这样的话，你买一趟火车票就把中间你想去的 C、D、E 三个城市都给逛遍了。
说白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从斯旺西买票，我买到伦敦，我可以不用直接去伦敦，
我可以
从卡迪夫下车，在卡迪夫游玩了一圈，再上车，然后再到布里斯托，再下车，再旅游游览一遍，就是这样。我只需要买到伦敦。可以中途的这些车站站点我随意下车旅游，接着再从那里坐车去伦敦，
他这个
没有问题。
他这个难道没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这个时效限吗？限制
应该是没有。而且你买票的时候啊，它有一种叫法叫 open return， 指的就是你的回程票啊，一个月的之内是有效的。
对对对，
就并不是把你啊局限于必须坐某一个时刻的某一辆列车
啊，
就是
那国内的确实不一样。
对，任何列车
票上写的非常明白，
在一个月之内你什么时候回来都行，这个就灵活性就很大了。如果你当天办事没办完的话，你就可以多住一天，第二天办完了，你那个票依然有效。
对对，那是回程票，但是去的话，我觉得可能不管啊，你在中途哪一站下车游览也好，但是应该还是在当天你必须坐车。去到你的目的地，因为他的票的始发的这个票
时间
日期，
对对对，
只要是当天就没有问题。
对，去程票是这样的，回程票灵活性更大一点。所以说回程票你可以去的时候直接从 A 到 B 啊，你回来的时候可以从 B 返到 E、返到 D、返到 C 再上车回到 A 啊。
这个确实，这个跟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不一样。国内就是白纸黑字上面印了字儿，告诉你
到哪
县城当日当次，是吧？
而且国内火车票现在好像是实名制了吧？
实名制，对，
对
要需要身份证。
在这个英国
是没有身份证。
对。We'll be right back.